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，
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。
灵命日粮，提供您每日的灵粮。
欢迎收听灵命日粮，
我是孙老中，欢迎收听灵命日粮。每天在这个时刻，让我们相约一起灵修。有一位不知名的诗人对于与神同行的意义做了以下的描述：一天之始在于神，向他屈膝祷告，朝向他的居所心情振奋，寻求保得他的慈爱。一天终了止于神，将你的罪向他陈明，信靠主宝血洗净，恳求他成为我的义。深夜躺下，主同在，赐他仆人享安眠。纵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有他护卫保守心灵平安。愿我每天经历亲近神，享受与他同行的美好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平凡日子。我们思想平凡日子这个题目，所读的经文在新约圣经马太福音24章36节到44节。马太福音24章36节到44节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，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，主必快来。
24章36到44节， 但那日子、那时辰，没有人知道，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，子也不知道，唯独父知道。挪亚的日子怎样，人子降临也要怎样。当洪水以前的日子，人照常吃喝嫁娶，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，不知不觉洪水来了，把他们全都冲去。人子降临也要这样。那时两个人在田里，取去一个，撇下一个；两个女人推磨，取去一个，撇下一个。所以你们要警醒，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。家主若知道几更天有贼来，就必警醒，不容人挖透房屋，这是你们所知道的。所以你们也要预备，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，人子就来了。
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马太福音24章36节到44节。我们把焦点放在其中第42节，马太福音24章42节，经文说道：所以你们要警醒，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。马太福音24章42节。我们就以这处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马太福音24章42节，请我们再背诵一次。所以你们要警醒，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。马太福音24章42节。继续请听孙大中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。平凡日子。当我在博物馆参观庞贝城的一天展览时，那不断重复的主题，公元79年8月24日只是个平凡的日子，让我震折不已。那一天，在这座拥有2万人口的繁华罗马城镇里，人们在家中、市场、港口一如往常地拉开了一天的序幕。早上8点时，附近的维苏威火山有几次小规模的火山喷发，到了下午便发生了惊天动地的火山大爆发。不到24小时的时间，庞贝城和其中大多数居民便被厚厚的火山灰埋没，全城被摧毁，一切都在意料之外。耶稣告诉门徒，他会在某天突然再临，那天也会是个平凡的日子。在那天，有人去做生意，有人去和朋友吃饭，有人会举行婚礼，没有人会料到那天会有什么事发生。挪亚的日子怎样，人子降临也要怎样。耶稣的目的是要门徒警醒，随时做好准备，所以你们也要预备，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，人子就来了。若在今天这个平凡的日子，我们迎接救主的降临，是何等令人惊喜啊！我们是否诚实又忠心？主今日来如何？欢乐的时候坦然无惧，主今日来如何？警醒等候时日快临，主今日来如何？也许就在今天。
对每个孤独的心灵，神想要与他建立亲密的关系；对每个饥渴慕义的人， 神有丰富的灵粮供应。马太福音五章六节，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饱足。灵命日粮，满足你对神话语的渴慕，引导你与神更亲近。
今天我们思想平凡日子这个题目。庞贝是古罗马帝国时代的一个自治城市，位于意大利，城市西边临近海水湛蓝的那不勒斯湾。公元79年8月24日，离庞贝城北方大约10公里的维苏威火山突然爆发，大量的岩浆和火山灰把火山附近的范围所有的地面都覆盖起来。这座建于公元前6世纪的古城也就这样整个的被埋没了。1000多年过去，庞贝渐渐被人们遗忘。研究历史的学者在查阅古罗马古书的时候知道有这座古城，但它的遗址究竟在哪里始终是个谜。直到18世纪初，意大利农民在维苏威火山西南8公里处修筑水渠的时候，从地下挖出了一些古罗马的钱币。几十年后，到了1748年，人们又在附近挖出一块石头，赫然发现石头上边刻有庞贝的字样。庞贝古城的谜团这才终于解开，原来遗址就在这里。透过考古挖掘，估计当时庞贝城里的居民连同奴隶在内大约有2万人，但却拥有足够容纳10000多人的大型竞技场。同时发现城里住着许多有钱人，住宅十分考究，前有庭院，后有花园，有喷泉和鱼池，室内雕梁画柱，气派豪华，但贫富差距极大，穷人只能住在非常简陋的房子里。遗迹显示城内提供各种娱乐。考古学家从废墟中发现当年的庞贝城里有两多，一是妓院多，一是酒吧多，明显当时的罗马人沉溺于酒色，道德败坏。妓女院的墙壁上画着各式各样的色情图画不说，就连一般人家的房间里也是如此。有一幅色情图画，画面上是一个男的和一个女的在交合，而在那男人的后边还有一个男的从背后跟这个男人交合。可见当时的淫乱和同性恋的盛行，让参访的游客看了都脸红。这些事情是过去书本里没有提到的。住在庞贝城里的罗马人，他们习惯拿性器官的形状或图像作为装饰，在街道上，在地上，在门上，在墙上，在炉子上，随处可见，甚至用来吊挂风铃的架子也是，说明那时候人们生活糜烂，活着好像只是为了寻欢作乐。他们对情欲的尺度之大胆，就像神所毁灭的索多玛、俄摩拉那样。在庞贝城出土的一个银碑上刻着这样的一句话，尽情享受生活吧，明天是捉摸不定的。在一个富商的房子里边，地板上写着钱欢迎你，可见他们也毫不掩饰对金钱的贪爱。许多参观过的人都不约而同地说，城里的罗马人生活这样荒唐，难怪要遭到天谴。庞贝城里的人生活糜烂，到处充斥淫乱，喜欢血腥和暴力。如果情欲是一座火山，那么庞贝城里的居民就是失控的火山。许多游客在参观了废墟，看到这些庞贝城里的遗迹，就感叹着说，这是他们应得的报应。意大利一位考古学家在1860年代发明了利用石膏灌入人类和动物尸体在泥土里边留下的空隙，因此庞贝城里那些在灾难来临刹那间死亡的情景就显示在世人面前。这些石膏像重现了一些遇难者的样貌。当毁灭从天而降的时候，有些人躺在床上抱头痛哭，有些跪下掩面，有的两手扶着墙壁， 还有一群一群的人试图往海边逃跑，他们呼天呛地的恐怖逃生情景，在事隔1900多年之后依然震撼人心。英国一家报纸的编辑在评论庞贝城的考古发现的时候，他语重心长地写着，庞贝城不是供游客走马观花的景点，而是关于人类过去最富启示性的遗迹。神把庞贝古城的废墟保留下来，用这些遗迹来警戒后世的人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不知道耶稣何时会再来，随时都有可能，也许就在今天，我们是否准备好要见他呢？人们对于特定时间内要发生的事情通常都会做好准备，但是对于将来某一天会发生的事却很少会未雨绸缪。住在火山附近的人总觉得啊，火山不会爆发，即便会爆发也不会在今天，结果因为缺乏警觉，火山突然大爆发，就经常给当地居民带来极大的灾难。主的日子来到，好像夜间的贼一样，在你想不到的日子，不知道的时候，他突然间来了。主来的日子像夜间的贼一样，贼什么时候来到？就是在寻常的日子，你想都想不到的时候，丝毫没有警觉的时候，他就来了。贼会在你疏于防范的时候来。主说，你们也要预备，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，人子就来了。弟兄姐妹，主要再来，也许就在今天，你准备好了吗？主说，挪亚的日子怎样，人子降临也要怎样。当洪水以前的日子，人照常吃喝下去，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，不知不觉洪水来了，把他们全都冲去，人子降临也要这样。我们看今天这个时代是不是像挪亚的日子。犹大书第14节到19节经文说，亚当的七世孙以诺曾预言这些人说，看哪，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，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，证实那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妄信一切不敬虔的事，又证实不敬虔之罪人所说顶撞他的刚愎话。这些人是私下议论，常发怨言的，随从自己的情欲而行，口中说夸大的话，为得便宜谄媚人。亲爱的弟兄啊，你要纪念我们主耶稣基督之使徒从前所说的话，他们曾对你们说过，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，随从自己不敬虔的私欲而行，这就是那些引人结党、属乎血气、没有圣灵的人。世界的末日是不知不觉来到的，就在平凡的日子，我们要警醒，要像警醒的仆人，束上腰带，点着灯，警醒等候主人的来到。不要学那些好讥诮的人，随从自己不敬虔的私欲而行。那些不敬虔的人所妄行的一切不敬虔的事，主都要报应。他们活着，只是服侍心中的私欲，抵挡神而不自觉，谄媚人而不害羞。但我们不一样，我们是神的儿女。约翰一书3章2到3节，使徒约翰说，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，将来如何还未显明，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，我们必要像他，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。凡像他有着指望的，就洁净自己，像他洁净一样。犹大书20节以及21节经文说，亲爱的弟兄啊，你们需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，在圣灵里祷告，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，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，直到永生。彼得后书3章8到14节，彼得说，亲爱的弟兄啊，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，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，千年如一日，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，有人以为他是单言，其实不是单言，乃是宽容你们，不愿有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悔改。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，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，有行直的都要被烈火消化， 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。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，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，怎样敬虔，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。在那日，天被火烧就消化了，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。但我们照他的应许，盼望新天新地，有义居在其中。亲爱的弟兄啊，你们既盼望这些事，就当殷勤，使自己没有玷污，无可指责，安然见主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看见犹大、约翰、彼得，他们都说，亲爱的弟兄啊，不断的提醒，不断的叮咛，主要再来。为什么主耶稣升天之后不是马上就再来呢？使徒行传第3章20节到21节，彼得提到，主也必差遣所预定给你们的基督耶稣降临，天必留他，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，就是神从创世以来借着圣先知的口所说的。彼得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，有人以为他是单言，其实不是单言，乃是宽容你们，不愿有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悔改。罗马书9章22节到23节，保罗说，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，彰显他的全能，就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，又要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。神有神的时间，主没有马上再来，那是因为他宽容罪人，同时要在圣徒身上彰显荣耀。主没有立刻再来，是要教会如同心腹装饰整齐，等候羔羊基督的婚娶，所以天必留他，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。不要因为主再来好像没有任何动静我们就松懈，那要时时预备，当他忽然降临，在他荣耀中通着众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，那是多么可畏。他要报应那些故意不认识神和拒绝福音的人。主说，那时他们，也就是地上的万族，要看见人子有大能力大荣耀驾云降临。无论圣经学者怎么样解释主的再来，主的再来不会因为人的定论而有任何改变，他必再来。我们当谨慎自守，警醒祷告，做他忠心有见识的仆人，等候他的再来，等候他荣耀的显现。弟兄姐妹，虽然世界败坏，不要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，那要寻求神，仰望他的恩典，用我们整个生命回应神，用信心胜过这个世界。希伯来书11章第5节提到，以诺因着信被接去，不至于见死，人也找不着他，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，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。今天神喜悦我们吗？我们是否如同以诺那样天天与神同行呢？在平凡的日子里，让我们聆听天上的声音，像以诺那样面向永远的家园，每天与神同行，洁净自己，等候主的再来。不要迷失在这个必要过去的世界里，随着他沉浮，而是热切地等候主再来，心里常常对主说，主耶稣啊，我愿你来。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，我们来听审判火降大地。
主必再来，就在瞬间，叩庙之感受，凭什么？
请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你是公义的日头，你必定要再来，你要审判一切的不义。主啊，你要医治我们，并且安慰我们。虽然世局败坏，很多人受迷惑偏离了你，很多人跌倒不信，但主啊，你再次提醒我们要忍耐到底。求主赐我们信心，赐我们勇气，让我们不但得救而且得胜，让我们用金银宝石来建造我们的生活和侍奉，而不是草木和谐，让我们做一个有意向有使命的基督徒，一面广传福音，一面在生活在侍奉中来荣耀见证你，存着敬畏你的心，等候你的再来。我们再次把自己交托在恩主手中，祷告祈求，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